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国会领导人公布了一项12,000亿美元的两党支出方案，用于国防、国土安全和其他项目，以避免政府部分关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在星期五对这个庞大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进行投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只有几个小时时间来通过该一揽子计划中的六项法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共和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增加了美国国防和边境安全支出，切断了美国对涉嫌参与哈马斯恐怖袭击的联合国救援机构的资金，其中国防部经费是8,243亿美元，比2023财年增加268亿美元。该法案还阻止了国防和情报部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计划资金，并禁止悬挂彩虹旗。民主党就表示，他们阻止了共和党的一些削减和政策措施，挽回了部分资金需求，以降低儿童保育成本，支持小型企业和打击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流通。今日美国司法部和16个州及地区起诉苹果公司垄断智能手机市场，这个是拜登政府针对苹果的首次重大反垄断行动。美国司法部说，苹果 iPhone 生态系统具有垄断性，导致该公司天文数字估值，从而损害了消费者、开发商和竞争对手手机制造商的利益。联邦反垄断执法机构和16名总检察长还说，苹果的反竞争行为超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业务，指控苹果利用它的市场力量，从消费者、开发商、内容创作者、艺术家、出版商、小企业和商人那里获取更多资金。这些指控包括利用对 iOS 的控制，阻止公众使用创新的新应用程式和云流媒体服务，降低 Android 消息在 iPhone 上的显示方式，限制竞争对手的智能手表如何和 iPhone 配合使用，阻碍竞争对手的支付解决方案。司法部宣布这次诉讼后，苹果公司股价下跌 3.3%，今年迄今为止，该股已经下跌超过10%。礼拜三，德州布兰科县警方公布最新报告，称原福茂集团首席执行官、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妻子的妹妹赵安吉，上个月是在醉酒后揸车跌入池塘身亡的。2月10日晚，赵安吉在奥斯丁以西约翰逊城附近的一个农场，同一大班人共进晚餐后死亡。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描述了当时紧张忙乱的场面。在赵安吉将他的特斯拉汽车错误地倒入庄园内一间客房附近的池塘后，朋友和警察试图将他从车入面拉出来。赵安吉的朋友海南话俾警探知，赵安吉是当日晚上11:42打电话俾佢，话车跌入水入边，佢被困喺入边，谈话持续咗8分钟，期间汽车慢慢下沉。警长办公室俾出嘅调查结论系，赵安吉嘅死亡系一场不幸嘅事故。根据毒理学检测结果，佢血液中嘅酒精含量接近德州法定上限嘅3倍。日前，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海地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由星期三开始使用包租的直升机将美国公民由海地首都太子港运送到安全地带。首架航班将超过15人运送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估计，美国政府将提供多架包租的直升机，每日将30多名美国公民送出海地。上个礼拜，未经选举上任的海地代理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宣布他将辞职，但是海地临时总统委员会尚未任命新的领导人。此前2月29日，海地最强大的帮派联合起来，开始发动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他们袭击并洗劫了警察局、监狱和医院，并包围了包括港口和机场在内的战略要地。 由于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由3月10号起，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已经先行撤离部分人员。路透社报道，礼拜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对媒体承认，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制裁，中共政府面临压力，一些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贸易结算款项，包括以人民币付款。美国政府一直在告诫中国等国家银行，如果继续支持和俄罗斯的贸易，就有可能遭遇二级制裁。俄罗斯商人今年1月抱怨说，他们在和中国的银行进行结算时，出现了中方拒绝接受付款的困难。俄罗斯消息报礼拜四引述市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的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已经停止处理来自俄罗斯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星展银行、长城华西银行和浙商银行就对俄罗斯业务提出了一些限制措施。据几乎独立新闻报道，停止或限制接受俄罗斯贸易付款的还有广发银行、昆山农村商业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等。
日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表示，参议院在礼拜三听取了有关 TikTok 风险的简报，他尝试解密部分信息，以推动迫使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的法案。华纳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听取了一场很有力的简报，他表示，我可以理解，当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取了这份简报之后，为什么以50的票数推动了这一项立法，这个是有原因。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在众议院以352-65的票数获得通过之后，在众议院投票之前， TikTok 还发起一场活动，以不要被 TikTok 关闭为题，要求美国用户致电国会抗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卢比奥表示，就算不解密简报中的信息，亦可以令公众相信 TikTok 由中国公司拥有所带来的风险。他说，只要字节跳动拥有 TikTok， 这个就是一种工具和武器，在冲突时期可以用来对付美国。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访问期间表示，美国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最近几个礼拜，华盛顿加大了对他盟友以色列的压力，同时坚持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即刻释放人质。布林肯礼拜三在沙特阿拉伯说，实际上我们目前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确实呼吁即刻停火并释放人质，我们很希望各国能够支持这个决议。他表示，当然我们支持以色列和他的自卫权，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关注那些受到伤害还遭受巨大苦难的平民。华盛顿希望以色列不要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全面地面攻击，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个是消灭哈马斯的唯一途径。以色列继续轰炸拉法，还在星期三表示，已在该市消灭了哈马斯的高级成员。礼拜三，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出炉，在这个全球生活满意度排名中，北欧国家芬兰连续七年夺得最幸福国家宝座，台湾整体排名第31，在亚洲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美国就首次跌出前20名。世界幸福报告是一些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和福祉科学家共同研究的结果，它排名得到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的支持。专家分析了6个关键因素的数据，人均 GDP、 健康预期寿命、社会支持、自由感、慷慨度和对腐败的看法。 报告显示，前十名最幸福的国家主要由欧洲国家持有，芬兰第一，紧随它其后的是丹麦、冰岛、瑞典、以色列、荷兰、挪威、卢森堡、瑞士和澳洲。由于30岁以下美国年轻人的幸福感大幅下跌，美国的整体排名上由上一次的第15名下跌到第23名，阿富汗在排名中垫底，被视为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礼拜四，空中客车公司由波音公司的两个主要亚洲客户那里得到65架飞机的订单。这个对这间欧洲公司来讲是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个时候，它竞争对手波音在1月份一架737 MAX 9飞行途中舱门板脱落之后，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查，一直在努力解决安全问题。日本航空公司表示，将会由空中客车公司购买21架 A350-900 宽体飞机和11架 A321neo 集体飞机。这个将会是空客首次向波音公司的长期客户提供单通道飞机。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礼拜四亦表示，将会向空客订购33架 A350 飞机，交易价值137亿美元。随着国际旅游即将由疫情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全面复苏，高效喷气式飞机需求日益旺盛。空客表示，它 A350 飞机的燃油消耗比类似的老一代飞机少 25%。 礼拜三，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认定阿鲁纳克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并且强烈反对任何推动领土主张的单方面企图。中共将阿鲁纳克尔邦认定是西藏南部的一部分，印度在这个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最近引起中共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礼拜三说，美国认定阿鲁纳克尔邦是印度领土，而且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包括通过军事或民事入侵或侵占实际控制线来推进领土主张。随后，中共对美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美方一贯不择手段地挑动，利用他国的争端以服务他地缘政治私利。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尔曼表示，美国通常不会对印度的一些边界争端发表评论，但在阿鲁纳克尔邦的问题上，华盛顿发出和新德里团结一致的信号，反映了美国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和印度完全结盟的一贯努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